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第一次要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并且特别聚焦在那位应许之子所得到的名称全能的神时，一首熟悉的圣诞诗歌立即浮现在我脑海中。但在你黑暗街道显耀永恒之光，万事期望战兢等待，这些年所有的期望和恐惧今宵汇集在此。恐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常常驱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小时候，我们因为害怕床底下有怪物而辗转难眠；青少年时期，我们因害怕丢脸而拒绝能够培养天赋的好机会。年轻成人时，我们要害怕被排斥在团体之外而卷入危险冒险的行为。成为父母后，因为害怕孩子受伤，我们过度保护，扼杀了他们的成长。年纪渐长，我们又在失眠，因为害怕退休金不够，害怕身体衰败，害怕孩子不再爱我们。恐惧是个丑陋的主人，他夺走了神原本要我们享受的生命喜乐。但在你黑暗街道显耀永恒之光，万事期望战兢等待，今宵汇集此方。这几句简单的诗歌有力地表达了人类的需要，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恐惧必须由一位全能的神来战胜。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在很久以前向犹大百姓所宣告的应许，这也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在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人所热切盼望的盼望。同样，这也是我们今日世界极其迫切所需要的。恐惧的解药就是那位全能的神。我们在将灵节所读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向全人类以及向你我每个人呈现了一幅关乎真盼望的奇妙图画。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耶稣如何在我们的恐惧、困惑和软弱之初亲自与我们相遇。在过去两个主日， V 牧师和瑞牧师向我们讲解了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我们了解到南国犹大的百姓正活在极其黑暗的时代，他们受到北方两国强敌的威胁，而亚哈斯王愚昧地拒绝了神的帮助，想要靠自己解决问题。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亚哈斯，不要害怕，那些敌人不过是冒烟的火把头，若以色列能凭信站立，他们的威胁就必然落空。然而经文告诉我们，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亚哈斯面对敌军势力远胜于己，最终屈服于恐惧，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亚述结成军事联盟。同时他拒绝了神的引领，反而求助于邪灵势力来给能力和指示。他将希望寄托在完全错误的方向，本该选择唯一能带来拯救的道路，他却奔向了相反的方向。他那不幸悖逆的后果就是黑暗与恐惧，大写的恐惧。 就在这样深沉的绝望黑夜中，以赛亚关于一个婴孩之王的预言如同希望的灯塔，照亮了黑暗。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讽刺的是，亚哈斯王追寻军事力量与邪灵能力，但真正的能力却将以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的形式降临。人生最终极的争斗是属灵的争斗，而这场胜利是由一位婴孩成就的，全能的神既是这位谦卑的婴孩，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奇妙。雷门奥特伦牧师如此精辟地说过，神对所有曾经令我们恐惧一切所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婴孩。神的能力远远超过亚述和世上一切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以至于他可以用一个小小的婴孩来击败他们。他对历史中那些趾高气昂的霸凌者的回应不是成为更大的霸凌者，他的回应是耶稣。阿们。希伯来文 El Gaber 的意思是大能的神勇士或英雄的神，这名称强调神的力量、能力以及他作为勇士的英雄，为他子民征战得胜的角色。这样的名字用在一个婴孩身上是不是很荡胆？想象一下，你收到一个朋友寄来的报喜卡，上面写着宝贝儿子的可爱照片，写着出生信息，2025年12月24日出生，8磅6英尺，22寸。你再往下看，不是彼得、杰夫和连恩他的名字，而是全能的神，你会作何想象？在旧约中，神常被描述为他的子民为他的子民征战的大能战士，这概念在出埃及记的记载中特别清楚。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摩西和百姓歌唱说，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他的名，这强调了神的能力、保护以及他战胜邪恶最终胜利，包括战胜埃及人和腓力士人这样的敌人。神的大能彰显在他旷野中为以色列人供应食物水。此外，我们在旧约中不同地方读到他的医治大能。以色列人之所以称耶和华为拉法，意思是医治的耶和华。所有这些概念都包含在赐给那位应许之子的名、全能神之中。而耶稣把名称鲜活的彰显出来，是使徒约翰这样说道，从没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就是圣诞节震撼人心的信息。宇宙中全能的神、创造之主、立邦毁国的那位，竟然以一个无助的婴孩来到世上。神竟愿意如此自我降卑，实在超乎我的理解。然而在耶稣诞生的800多年前，以赛亚早已预言真理，一位谦卑的婴孩同时也是大能的战士，上帝那就是我的王。以赛亚给这位孩子的名称为起点，我们要来看耶稣的生平与事工如何向我们彰显神的大能。我的目标很简单，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位人来承认并依靠耶稣，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他胜过我们的仇敌，驱散我们的恐惧，并使我们能经历神大能的同在以及他能力在我们身上作为。从耶稣公开施工开始，福音书的作者 而路加就告诉我们，圣灵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当他进入家乡拿撒勒的会堂时，他翻开先知以赛亚书第61章，读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迫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喜年。这就是耶稣一生的使命宣言。在神的灵大能中行走，耶稣宣告神国度的领导，他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他医治病人，驱赶污鬼，恢复破碎者的生命，他在我们恐惧、困惑与软弱之处与我们相遇。这就是全能的神的作为。他虽然以婴孩降生，却是全能的治愈者与释放者，全能的供应者，也是我们全能的救主与主。让我们开始全能的治愈和释放者，从一个故事开始。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展现了他的医治释放大能。我们应当明白，神的医治既是身体上，也是属灵上。当我们读这段经文，请你仔细聆听并注意其中关于自由与捆绑的描述。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管会堂呢，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治，在安息日既不可，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你看到了吗？你看到这幅画面了吗？腰弯的直不起来，被撒旦捆绑18年，却被耶稣用一句带着能力的宣告释放。他就是大能的神。为了避免误会，我先说清楚，并不是所有的疾病和残疾都由邪灵所造成，但在这个例子里确实是如此。而且耶稣绝不会让某个虚伪的宗教领袖阻止他行使医治释放的权柄。结果是众人因他那奇妙的能力与怜悯而欢喜。耶稣的声明与事工是世人前所未见的。他一出现在公众里，就明明地展现神的能力，群众被他吸引。另一次他赶出污鬼后，圣经告诉我们，在场的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因耶稣在侍奉中彰显如此的大能，群众蜂拥而至。这也难怪，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时常面对来自身体和属灵的各种敌对，包括疾病、属灵的无知、鬼附，甚至死亡本身。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看见众人时，他心里怜悯他们，因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害怕、困惑、焦虑、 迷失。而我们必须承认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耶稣这位大能的战士上帝，却是以爱与怜悯来实施他的能力。他对恐惧的回应不仅仅是压倒性的力量，而是神的爱与神的大能结合，而这最为清楚地体现在耶稣身上。我想在这里停一下，请你思想一下，今天的许多人需要，也许有人需要耶稣，这位大能的战士上帝，将你从某种控制你生命的势力中拯救出来。你可能像那位被捆绑18年的女人，18年，也许从你记事以来，你就一直与某件事情做斗争，而你似乎始终无法胜过它。这也许是坏习惯、上瘾，或者是某个顽固的毛病。你下定决心要停止行为，要改变做事的方法，更要忠心，但什么也没有改变，甚至你已经开始怀疑是否有可能改变。如果这说的是你或你所爱的某人，请不要失去盼望，不要忘记那位大能的神，他的名字是耶稣，他医治破碎的人，使瞎眼的人看见，释放被魔鬼捆绑的，甚至叫死人复活，而他仅仅借着一句带着神能力的宣告就可成就这一切。我们可以相信他不仅能医治我们，也能将我们从任何奴役我们、夺走我们平安喜乐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当你信靠这位耶稣的大能的神时，他就会释放你、扶持你。如果这说的就是你，我鼓励你探索我们在威灵顿教会的一些很棒的事工、自由课程、纯洁欲望事工以及牧师辅导、牧者辅导。相信耶稣能使你得自由。让我们现在来听 Pastor Richard 的一个见证，神在如何在他生命中做工。我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上帝和宗教从未提及。我的父母没有结婚，父亲假装我不是他的儿子，甚至多年一直把我藏起来，不让家人见我。单身母亲抚养我和哥哥，15岁时父亲搬出去，我只在电视上学习如何做个男人。童年时最痛苦的经历是被一个家庭朋友他称父亲不再对我施暴，父亲本应保护我，让我免受任何孩子都不应经历的痛苦。25岁那年我搬到香港，那时我跌入了人生的谷底，我的生活毫无意义，我吸毒熬夜，做了所有罪恶的事情，经常醒来发现自己身处酒吧、街头、按摩院，我觉得一文不值，也同样对待大人。直到我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孩，我很想和她约会。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素有派对动物的名称，她不想与我有瓜葛。我非常喜欢她，于是参加了她所在教会的感恩节晚餐。在那里我听到了福音，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救赎了我的罪，并且从死里复活，这意味着人生远不止派对。2011年3月，我凭着信心信靠了耶稣，并哥林多前书5章17节，也许在基督里成为重新的人。在信主之前，我掌握自己的人生，酗酒、吸毒、沉迷于色情，无法与人际关系保住工作。现在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在2016年，我进入牧会事工，帮助其他弟兄。2022年，我从神学院毕业，并于八月在威灵顿担任牧师。耶稣是神，唯有他能用拯救和改变生命的大能。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这神圣的大能属于耶稣，他是我的君王。如此难以置信的见证，听见证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如此的伟大，他有如此大的无法置信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的使命宣告。我们看到他是以这句话开始：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教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贫穷的人包含各方面的贫乏，包括属灵、物质、关系、身体与情绪的贫乏。耶稣是为贫穷的人而来，他在方方面面都是大能的供应者。你可能记得使徒约翰笔下的耶稣喂饱五千人的故事。耶稣用一个小男孩带来自己的午餐，即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一大群人。在所有人吃饱后，竟还奇迹般的剩下十二篮。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非常奇妙的是，我和我的妻子德蕾莎在波扎纳生活时，竟有一个类似的经验。我们在自家院子里计划了一个特别的聚会，邀请了很多人，但我们的预期大概只有100人左右会来。德蕾莎作为一名善烹饪的门诺主厨，为了防止更多人出现，他准备了至少150人分量。当宾客陆续到达时，我们开始用诗歌与圣经经文展开节目，一切都很好，人们很投入。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人聚集。当吃饭时间到了，我发现至少有250人到场，而且还有更多的人继续前来。我们该怎么办呢？要怎么喂饱那么多人？我非常担心，如果食物不够用，那就糟糕了。在波扎纳，人们常用一句话，我们吃得很好，来表示聚会很成功。所以我们祷告感谢神，便开始供餐。一些帮忙的女士问德蕾莎，是否应该把分量减少一些，好让食物撑久一点。我想那天德蕾莎的信心很大。因为他仅仅回应，不用，那就照平常的分量盛嘛。即使人数持续增加，我们也没有减少食物，甚至还足够让人添第二轮。我记得我问德蕾莎，这些食物到底从哪里来的？她只是微笑说，耶稣给的。我想他今天仍在行神迹。耶稣是大能的供应者。在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不久，圣经告诉我们，许多跟随他的人因他宣称自己从神来的人子而感到冒犯，于是离开了他。耶稣便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在那一刻，彼得明白了他能去哪里。彼得知道耶稣是全能的供应者，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恐惧，他能改变环境，他爱我们，也在乎我们。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人需要再次被提醒，耶稣有供应的大能，因为你正面对一个重大的需要，而且你很害怕。你们当中有人需要某个具体的供应，甚至财务上的供应，需要付房租、付房贷、履行其他责任的金钱。耶稣没有给你任何一个人具体的应许，保证他会在某个时间提供一笔钱，但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他确实可能这样做。他有能力，也关心你，他是大能的供应者，而且他喜欢以恩典和祝福来让百姓惊喜。回顾亚哈斯王，我们可以看到他允许一颗匮乏心态将惧怕播种在他心里。他环顾四周，心想，我没有足够的士兵可以战胜敌人，神的能力不足以征服我们的仇敌，或许神不够爱我们，所以不会拯救我们。然而彼得却认识到，耶稣是我们永远所需的一切的答案，他是那位赐予丰盛生命的主。与其向我们的恐惧屈服，问道，如果我不够好、不够强壮、不够聪明、不够富有，那该怎么办？不如让我们仰望那位成就我们的盼望、战胜我们恐惧的主。多年前，我偶尔看到作家格拉汉库克的一个演讲，在其中他挑战听众将我们的如果会怎样的恐惧转变成对上帝性情的信心反思。让我们思想他的话，我们经常会问，如果这件事发生，如果那件事发生，我们会产生恐惧。我们要把它改变。如果耶稣真的认识你呢？如果他根本没有忘记你？如果他知道你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呢？如果他不仅认识你，也能肯定他自己对你的计划，那些要赐福于你、使你兴旺并赐给你将来的计划呢？如果他正热切地致力于用爱、喜乐和平安充满你的生命，如果耶稣我们的大能上帝对他自己有着至高的信心，相信他有能力成为你的供应者、你的力量、你的盾牌，如果他并不只是给你上紧发条然后任你自生自灭，而是愿意牵着你的手引导你走过每一段路、每一步路，如果耶稣真的是全爱、全善、全知、全能，如果全能的救主与主是我的第三点，这位大能的上帝婴孩不只是强大到可以治疗、医治、拯救、供应我们，他也是大能的主与主宰。圣经学家巴莫罗伯逊提醒我们，大能的勇士这个词经常被一位能制服仇敌的战士如战士一般挺身而出向他的仇敌进军，但从他以新生孩降临这件事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所要发动的是另一场战争。耶稣的战争并非血肉之躯之征战，而是以与邪灵属灵的势力征战。新约里清楚地教导我们，耶稣是借着他的死与复活证明自己是战胜罪、撒旦、死亡的终极战士。多处经文提到耶稣决定性的战胜，但我只用了两处。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 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虽然我们曾死在自己的罪中，但上帝赦免了我们，使我们在耶稣里活过来。这是他复活大能与我们生命中的惊人彰显。不仅如此，他还解除了所有与我们作对的属灵势力。因此，虽然他可能仍在寻求毁灭我们，但他们攻击的力量已经被挫败。他们因着基督十字架的大能被剥夺了一切权柄。另外一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喜爱这段经文所表达的真理，它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制于奴役的人。这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面对死亡，但因耶稣的复活，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各位，这就是大能的上帝在工作。阿们。耶稣借着他那舍己的爱之行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取得了胜利，但不只是他的死，更是借着他的复活，上帝的大能才得以最清晰的显明。但还不止这些，在这世代末了，耶稣这位大能的上帝的战士将决定性的征服所有邪恶势力。启示录十九章，使徒约翰描述耶稣骑在一匹白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甚至在这样的情景，我们仍不能忘记他的能力是与谦卑并列。大能的上帝曾经成为谦卑的婴孩，正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所说，他们要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这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请注意这段经文至少三点。第一，他被称为羔羊；第二，被称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第三，他所有的门招被拣选中心的人都吸引归向他。如果我们回应他的呼召，那我们就包括其中。阿们。他就是那既牺牲自己又征服仇敌的羔羊。耶稣作为大能上帝和谦卑婴孩的真正能力，最清楚地展现在赎罪、舍己、牺牲上。这牺牲战胜了罪、撒旦、死亡，拯救了我们。这就是裹着布躺在马槽里降世为婴孩大能的上帝。这个圣诞节好消息，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有的希望、恐惧交托给耶稣，我们的救主与主。当我们面对试炼、试探时，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有一位为我们征战的大能战士、君王。当魔鬼试图用恐惧、怀疑、罪疚与羞耻来压垮我们时，请确信这个核心真理。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大能上帝不只是全能的，他也是全然爱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的盼望与恐惧都在他里面得到了最好的回应。总结， 人类的强权、聪明和才智、财富从未带来过世界和平与拯救，它永远不会。事实上，它往往增加了我们的恐惧，而非驱散恐惧。好消息是，耶稣是神的大能，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基督是卧在襁褓中的大能上帝，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是复活的救主，是得胜的万主之主，那是我们的王。阿们。另一个令人惊奇的真理，他的大能现在正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身上运行。使徒约翰宣告，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如果你已经将生命交托给基督，承认你需要他来拯救你，那么你的生命中运行的不只是一点点能力，不只是偶尔出现的一点点能力。耶稣不像一瓶红牛饮料，不，耶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他那无限的能量正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让我们不要退缩，而是要勇敢地抓住那能力，无限量的大能。最后，我想对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救恩之礼物的人说几句话。很有可能你想要相信，但你发现自己陷住了，陷在了恐惧、怀疑、疑问之中。你不确定耶稣是否真的有能力拯救你。今天我要鼓励你，不要去效法亚哈斯王的榜样，而是要凭着信心踏出脚步，不被惧怕困住。如果这说的是你，请转向耶稣，这位大能的上帝，他是拯救你到底的那一位。正如希伯来书所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祷。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正在为你我祷告，他正在呼召我们和他建立关系，将你的生命交托在耶稣手中，并相信他愿意并且能够将你拯救到底。花点时间去见一位牧师，或是你认识的能帮助你与那位赐生命的神和好的人，去经历耶稣同在的生命吧。他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充满能力，充满爱。让我们低头祷告。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屈膝，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我们是你的孩子，你在圣诞节出生，你是我们全能的主，永远的主，你赐平安于我们，你的大能在这里，我们相信你，你是我们的治愈者，你为我们提供的救恩，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赎罪，我希望你继续为我们做工，继续帮助我们走向你。对那些知道你的人，我们要有更深的关系和你在一起，我们经历我们的生活和你一同经历。在这个圣诞季节，我们要荣耀你，你是我们的教主、救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让我们看一些反思的问题。一，当你感